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 Skytree 的话语森林。非常荣幸能介入您忙碌的生活中。今天的主题是被遗忘的角落。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小时候可能在巷弄啊，或者是你的家附近有一间你很常吃的小吃或者是餐厅，已经吃到让你认定那个味道，比如说卤肉饭，那个卤肉饭的味道就是卤肉饭当中的标准，其他的卤肉饭就算别人形容的再好吃，你也是觉得味道不太对劲。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呢，我一直都觉得如果我们有一个味道一直隐藏在我们的内心当中，一直没有办法回想，没有办法再吃到，是一个非常难过的事情。当然啦，开店的故事绝对不会那么简单，而它的原因其实说实在的也相当的单纯。而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谈谈这当中背后的故事，那我们就开始咯。那是一个下着雨的午后，我一边思索着为什么要辞掉上一份工作，一边看着手机，滑着 IG， 滑着 FB， 各种的社群软体，简单来讲就是耍废啊。可是我在思索这个问题的同时，我又一边在想着为什么我的人生会变成这个样子。人们都说选择比努力还要重要，可是选择对我来讲超级痛苦的。当时我高中义无反顾念完之后直接出去工作，没有念大学，所以对我来讲学习到了高中就已经结束了，念书的日子到高中就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就是出社会工作，习得一技之长，最后选择在一间咖啡厅工作。虽然它还蛮稳定的，我在北部也还混得下去，但是就一直感觉这不是我要的生活，所以就在前几天我义无反顾的一股脑子冲上来，我就辞掉了工作，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当然嘛，坐在床上独自一个人，不自觉的就会胡思乱想，我就回想到了我国小大概二三年级的时候吧。在国小二三年级的时候，我常常跟我的阿公一起出去工作，我阿公是中破塞，所以呢各式各样的流水席婚宴我都有跑过，所以呢当然啦，小时候累积工作经验这件事情在外面的人来看是非常好的，可是对于我一个小孩来讲我超级不愿意的，因为太麻烦。你知道搬一个板凳有多麻烦吗？ 光是厨师，什么备料啊、搬货啊，什么厨具都得搬到那，还要召集人啊，一起来帮你煮菜啊，这一堆事情，狗屁倒灶的事情，都超级无敌麻烦。而我就是去帮忙那些的，所以我自然而然小时候就不太愿意跟阿公到处去跑，因为一跑就一定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就说实在的吧，我完全不想去，但是为了阿公我还是得去。所以就这样子，我过着充实的国小生活，就那两年。可是慢慢的，阿公他变老了，年纪变大了，味觉不行了，听觉不行了，嗅觉也不行了，连锅子也颠不动了。所以慢慢的他就退出了一线战场，慢慢的他就退出了餐饮界，慢慢的我就再也吃不到他煮的东西了。突然间我的电话铃声响了，我慢慢的接起来，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他是我在国中的一个死党，他知道我以前有帮阿公做中破塞，就是跑流水席啊，那一些做板的那些事情，所以呢，他一直有一个我很会做菜的错觉，所以他跑来打电话问我说：“哎，你会不会做客家小炒啊？”他本身是个客家人，我就说：“不会。”虽然我看不到他，但是我听到他接下来的声音就知道他失望了。哦，好吧，那看样子真的没办法了，没办法。虽然客家小炒它是一个四处你可能去餐馆啊或者是餐厅随便都可以吃到的一道菜，可是我又知道他到底在发什么神经。因为我那个时候正好在跟他想同样的事情，这可能就是老朋友的默契吧。所以呢，我就衍生了想要开一间餐厅的念头。当然这个故事你们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啊，就这样子你就想开店了，没错。话说凡事都是冲动的嘛，所以我就决定开了这间店。那么这间店其实因为我阿公的人脉那边有人脉，所以呢其实请厨师外包厨师是非常好做的。可是就在地点这个部分我就烦恼了很久。如果要开在巷弄里面，那交通就很不方便。如果我开在市中心或者是街区旁边，租金太贵，我根本租不起。所以呢我就一直在周旋。当然你可能会想说啊，租金都租不起了，你也只剩下巷弄这个选择。哎，没错啦，我那个时候就是在想嘛。所以呢最后抵不了现实的洪流，我没办法去开在街区那边，我就只能开在巷弄里面。当然啦，最后我也觉得这个决定是对的，因为毕竟你们常去吃的那间小吃店也不一定好停车吧。当然这个想法非常的肤浅，所以呢我还是开店。而今天就是我接待第一组客人的日子。第一组客人，她是一个来自嘉义的一个小姐，我就称她为林小姐好了。她一打电话过来， 一知道我们这个餐厅，一得到消息，他就马上打电话上来说：“哎，我想要吃一个东西，它叫做藕龟壳。藕龟壳这个东西，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它其实就是用芋头，然后外面是一个有点类似马吉的感觉，只是在马吉里面拌了芋头，然后中间会有一些肉的馅料，咬下去有芋头的香气，马吉的软糯，还有里面肉的香味。”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吃的东西。当然啦，我们各个地方做的方式还有它的口感也都不一样，所以他就特别打电话上来跟我们叙述。在我的印象中，藕龟壳它是一个非常黏牙的食物，但是对于这个小姐来讲完全不是这样子。她所描述的藕龟壳好像从来没出现过在这个世界上，完全不是在我认知内的东西。他所说的藕龟壳吃起来软糯不粘牙，饱含着芋头的香气，最后咬开了之后里面是满满的肉燥香，而那个肉燥也不是像肉包啊肉包里面那一种比较汤汤水水的内馅，它是比较干的内馅，所以它也有那种特殊的干货香味。所以呢，对我来讲，我在接到这通电话的时候，我也思索了很久，因为我不知道如何跟厨师去讨论这件事情。后来我就索性直接把它的特征全部都写下来，然后我就直接拿给厨师看。那个厨师当下他就跟我说：“没问题，你就让他来吧。”所以我就这样子接了他的单，我就跟他说：“好的，小姐，那么我们就约某某时间的下午，我们就一起来吃藕龟壳。”我先来谈谈我这间店的外观吧。我这间店的外观主要是红砖瓦式的建物，就是外面啊外墙啊就是红砖瓦式的，然后呢门我们也是特地选了一个红色，就是那一种古色古香的木门来做装饰，然后前面有一个昏黄色的吊灯，整体营造着一个古色古香的味道。而一推门进去，左右两排各挂着也是昏黄的挂灯，而这个挂灯的旁边有几扇大门，总共有四扇大门。一推门进去，每一个房间都是不同主题的用餐区，而这些用餐区我们那个时候也是想过的，就是这一间是 for 客家，然后那一间是 for 闽南，然后这一间是可能是西式或者是怎么样，反正有各种不同主题的房间。而他一过来，我们先从中式，我们就带领到中式的那间餐厅，请那位小姐坐下。当然在准备的过程之中，那个小姐也慢慢的道起了她过去的故事。你有吃过藕龟壳吗？我就说有，但是其实我跟您说实在的，小姐，您说的藕龟壳跟我印象中的藕龟壳完全不一样。其实那个时候我一直没有办法跟厨师去完整的表达说他到底应该吃起来应该要像怎么样，我只能照着你的话，然后一样画葫芦的跟厨师讲。那个小姐就说：“哦，那其实也没关系啦，我只是想要赌看看而已。”那个小姐小时候就住在嘉义民雄，嘉义民雄它是一个在嘉义县里面十八乡镇市里面算是最大的一个乡。对我们来讲，第一份订单当然对我们来讲非常的开心， 因为毕竟我们开这间餐厅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人来，因为我们只是在网络上面做简单的宣传，也没有做过多，比如说叫车在外面啊，或比如说买广告什么东西的，就只是在网络上面宣传而已。所以呢，我们一直都不抱任何的期望，我们只是想说赌一把看看。结果赌到了第一个客人，然后又是那么抽象的一道菜，又是那么不常出现的一道菜，我们就有点慌。最后我鬼考上来了，我们一边聊着他在民雄生活的一些话题，他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一边的芋头的香气就来了。他一打开，捏一下我龟壳，他就觉得这个触感好熟悉，非常的熟悉。他又觉得，诶，可能这就是他想要的了。所以呢，他就连忙的把外包装给弄下来之后，他就吃下了第一口。吃着吃着，他就哭了。他曾经也是来台北工作，但是现在他也找不到人生的方向。这个经历几乎跟我一模一样。很多人怀抱着梦想来到了台北，可是被现实冲刷的已经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而他今天选择来这间店，圆他小时候的一个回忆。后来我也吃了，我跟着他一起吃，的确不粘牙，的确芋头香非常的浓郁，最后里面的肉也有干货的味道。但那个小姐说对不起，感觉还是差了一点。我知道那个缺口可能不是味道，而是那个回忆，那个地方，那个所在。景的确可以深情，回忆的确可以给你动力，当然也有可能伤害你。到底回忆这件事情到底是好还是坏的呢？我不知道，因为毕竟有可能伤害你的东西，我也不能说它完全百分之百的好，所以我也只能默默的坐在旁边陪着林小姐。她一边吃一边掉眼泪，一边说对不起，真的还差一点，对不起。我就一边说没关系，这本来就是我们这间店的初衷，我们让你勾起了回忆，不管这个回忆是伤害你或者是治愈你，这都是一种另外一种存在的形式，我们尝试着要把它做出来，我们尝试着要让你找回回忆。有了时候只是缺少了那份触动，那个启动的按钮。那个小姐吃完我们帮她准备的乌龟壳之后，起身准备离开。 他跟我说了一句话：谢谢你们，你们的乌龟很好吃，但是可能地点不太对。这句话我们也认同。跟当初我们开店的初衷基本上是可以说是一模一样。我们贩卖的并不是食物，我们贩卖的其实是回忆。虽然讲贩卖这件事情好像不太体面，但是至少买得到。我们提供了可以买的回忆给你们。那些离开的，那些失去的，无论你想不想想起来，只要您一通电话过来，我们就会努力的帮您建构这一连串美好的际遇。而今天的故事可能永远不会结束，可能永远都在这边，因为回忆只会停留在这边而不会走。而下一次第二个客人来的时候会带来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就敬请期待吧。本集由哈鲁简餐店赞助播出，一样的家乡味，一样的美味。